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3月1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的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重点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一项政令，对朝鲜实施新制裁，中国总理李克强看好美国大选之后的美中关系，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决议敦促中国停止强行摘除良心犯器官，美军继续待命进入有争议岛礁12海里内实施航行自由权的行动，中国拐卖儿童现象非常严重，但是一个在中国为失踪儿童寻亲的海外非政府组织却被当局定性为反华敌对势力。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朝鲜的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一项政令，对朝鲜实施新制裁，作为对平壤专制政权最近进行核试验及弹道导弹试验的反应。朝鲜在1月6日进行了一次核试验，此后在2月7日试射弹道导弹，这种举动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平壤核项目的制裁规定。星期三，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宣布了奥巴马总统的政令。欧内斯特说，新的单方面制裁将允许美国对朝鲜实施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的制裁措施。依照新的制裁措施，将冻结违反对朝鲜禁运规定的任何人的资产，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与朝鲜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将会有所顾忌。这个命令针对的是朝鲜政府还有朝鲜劳动党的财产及其相关的组织和个人，制裁的范围包括采矿、能源、交通、银行系统等领域。制裁还针对那些参与侵犯人权、剥削工人、从事破坏网络安全活动的组织以及个人。在另外一方面，朝鲜判处了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15年的劳教。对此，美国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16号回应说，朝鲜起诉瓦姆比尔的罪名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都不能够构成被逮捕和判刑的罪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在1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虽然朝鲜不承认，但是这个判决显然是出于政治目的。
It is increasingly clear that the North Korean government
现在越来越清楚，朝鲜政府利用这些美国公民把他们作为政治筹码。
奥托·瓦姆比尔今年21岁，是维吉尼亚大学学生，他因为在朝鲜旅馆试图拿走政治标语而在1月份被逮捕，16号以颠覆罪被判劳教。他在法庭上声泪俱下地恳求给他一条生路，
请救救我，请考虑一下我的家人，我在家里是大儿子。
美国政府目前告诫公民不要到朝鲜旅游。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现在瓦姆比尔的案件已经经过了法律程序，他敦促朝鲜政府赦免并且立刻释放瓦姆比尔。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伊朗核协议有关的事态。一位伊朗的高级官员在伦敦发出警告说，假如伊朗跟西方签订的核协议没有让伊朗享受到扩大贸易的好处的话，那么对伊朗来讲后果将是严重的。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在伦敦所做的报道。
伊朗总统办公室主任在会晤了英国首相后，在伦敦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发表讲话，坦率地谈到了他出访的原因。
这次核协议之后，伊朗有了真正和重大的机会来开放经济关系。如果这种局面没有出现，如果接下来没有切实可见的结果，那么其损失将是无法估量的。
Out of any calculation,
美国维持着与伊朗核项目无关的对伊制裁。新的制裁措施是伊朗去年进行弹道导弹试验后实行的。不过，总统办公室主任纳哈万迪安说，对单方面制裁的担心让美国境外的银行不敢放开跟伊朗做生意。
非美国银行在与伊朗银行做任何银行交易时都不应该受到限制。
伊朗上个月的议会选举使总统鲁哈尼有了更多的民意依托，可以向西方开放。身为总统幕僚长的纳哈万迪安说，伊朗目前公开容忍异议。
在伊朗国内，我们一直在接受各种批评，所以这些时候你可以看到批评政府的言论自由。
批评人士说，伊朗仍有普遍的践踏人权现象，数以百计的政治异议人士深陷牢狱，主要反对派领袖仍然被软禁在家。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的马尔科姆·查莫斯说，伊朗的改革势在必行。
伊朗明显有一场大众运动，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但不只是年轻人，要求有一个反映大众观点的议会专家委员会，大众的观点远远走在最高领袖的前面。你可以看到这些观点赢得了很多同情，但同时也要求人们小心谨慎。
纳哈万迪安还谈到了叙利亚冲突，他说德黑兰支持在日内瓦举行的叙利亚和谈，
但是他当然没有提到什叶派民兵或者珍珠党的角色，或者伊朗革命卫队在叙利亚和其他地方参与的所有其他那些事情。
他的讲话也许只代表了德黑兰的观点，不过观察人士说，这又一次表明在同西方的关系方面，伊朗试图改变现状，营造一个新的未来。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这次节目。在土耳其首都星期天发生自杀炸弹袭击之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表示，那些支持库尔德反叛武装的记者跟学者也应该被视为是恐怖分子。那么在此之前，有一些学者联名呼吁土耳其政府跟库尔德工人党恢复和谈。就在埃尔多安总统发表了上述那番讲话的同时呢，联名请愿的一名组织者正在出庭受审。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琼斯来自伊斯坦布尔的报道。
土耳其学术界人士在安卡拉的法院外声援他们的三位同事。这三名学者被控宣传恐怖主义，理由是他们联名上书呼吁政府结束在库尔德人聚居的土耳其东南部针对库尔德工人党的军事行动。他们同时呼吁政府与库尔德工人党恢复和谈。艾斯拉蒙甘是联名请愿的组织者之一，他将面临最高三年监禁。法鲁克·比尔特克教授是其中的一名声援者。
我坚信学术自由，我永远会为之奋斗。如果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进步，没有自由，没有文明。这届政府想要打压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就目前的局势来看，土耳其没有和平可言。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今天的土耳其所发生的这样的事情，以前从未有过，这是第一次。
蒙甘和他的两名同事在恩卡拉星期天的自杀爆炸发生一天之后被逮捕。土耳其政府把爆炸归咎于库尔德工人党。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之前已经把联名上书的学术界人士称为恐怖分子，他星期一更是要求把其所谓的同谋者纳入恐怖分子的范畴。
虽然他们的头衔是议员、学者、作家和记者，但这改变不了他们是恐怖分子的事实。恐怖行为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支持者和同谋者。
观察人士说，埃尔多安的言论针对的是那些联名请愿的学者以及亲库尔德人的党派议员。他们还表示，埃尔多安正在游说，试图取消议员的豁免权。埃尔多安还向其西方盟友发出了信号。
国内和国外的一些人正处于交叉路口，他们不站在我们一边，就是站在恐怖分子一边，没有中间道路。
美国和欧盟谴责土耳其起诉学术界人士。一名在旁听席上支持老师的学生说，他认为起诉是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
请愿是和平宣言，他们是为了土耳其的和平而联名上书，但是他们现在却在法庭上受审，我们对此感到非常遗憾。现在在土耳其，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每天都有人被捕，我们希望他能获释。
检察官提出对这三名学者判处监禁，总统也予以支持。观察人士担心，这些学者很可能最终都会被判刑。美国之音琼斯，伊斯坦布尔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在伊拉克库尔德敢死军他们所进行的一项行动。敢死军他们正在驻守在伊拉克北部，在抗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他们驻守地方是在前线。美国之音记者贝恩还有贾万马尔迪就到了敢死军他们驻守在麦迪赫尔，也就是距离伊斯兰国控制区最近的一个营地。在采访当中，他们向驻守在那里的库尔德军人了解到即将要打响的摩苏尔之战的一些情况。下面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这两位记者在战地所发来的第一手报道。
这个营地位于伊拉克库尔德武装与伊斯兰国对阵的前线，等待已久的摩苏尔之战即将打响，这里是集结部队的地点之一。驻守在这里的官兵不认为伊斯兰国的力量开始示威。十二万巴尔扎尼少将说，摩苏尔之战将是一场苦战。
伊斯兰国真的很危险，他们经验丰富，他们使用新战术、新技术，尤其是自杀炸弹、遥控炸弹，他们真的很有经验，很危险。
巴尔扎尼担心的是，关于这场战斗的很多问题还尚未解决。
不仅是要击退达伊沙，还要收复失地。我认为这场战斗至少需要25,000伊拉克部队和将近10,000名敢死军。
这个战场对于这位久经沙场的敢死军军官来说再熟悉不过了，但是奥尔玛米尔汗也有疑问。
你希望伊拉克军队收复摩苏尔吗？除非有美国地面部队和敢死军的支援，否则我敢说他们收复不了。
伊拉克和美国官员还在敲定最终的作战方案，决定开战时机和作战部署。美国之音贝恩贾万马尔迪伊拉克麦赫穆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些消息。现在呢，居于领先地位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他打算下个星期一发表一次重要讲话，而不是跟其他两位本党参选人进行辩论。川普本来预定在犹他州的盐湖城、还有德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克鲁兹以及俄亥俄州卡西奇三个人来举行一场由福克斯新闻网主持的辩论会。可是呢，川普星期三表示，共和党人已经进行了足够多的辩论，所以呢，他不会参加。卡西奇说，既然川普不参加辩论，那他也不参加了。在这种情况下，福克斯新闻网取消了这场辩论会。到目前为止，川普跟克鲁兹分别获得673张和410张选举人票，分居第一和第二名。克鲁兹呼吁选民签署请愿书，要求川普回来参加辩论。那么在美国的总统竞选当中呢，中国经常是总统参选人批评的靶子。不过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认为，不管是谁当选美国下届总统，美中两国关系都会继续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李克强星期三在出席每年一度的记者会时，用充满趣味和吸引许多人的事物来形容美国的总统竞选。不过他说，对参选人几乎没有具体的看法。李克强说，
最终谁当总统，我相信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大势不会改变。
李克强说，不可否认的是，世界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存在分歧，有些情况下存在尖锐的分歧。 尽管如此，他说，许多人一直在忽略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中国去年成为了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的双向贸易额达到5600亿美元。
这本身就表明中美的共同利益是在不断扩大。
但愿美中关系的发展如李克强所说如此简单。美国房地产大亨、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唐纳德·川普是在竞选巡游演讲中最频繁指责北京的参选人之一。他在接受采访和发言时很多次提到中国。互联网上一段点击率非常高的合成视频中，人们看到川普一遍又一遍重复着 China 这个词。川普一再指责中国从美国拿走就业机会，他还认为他自己是个难以对付的谈判者，他可以凭借自身的经历设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应对他所说的北京操纵币值等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川普还认为美国向中国开放市场的同时，北京并没有向美国开放市场。他说，中国用保护主义的长城禁止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同时制定有利于中国的游戏规则。希拉里·克林顿也是一位经常挑起跟北京争论的参选人，他在竞选演讲中表达了对中国贸易做法的担忧，并警告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北京可能采取更多损害世界贸易惯例的行动。从1990年代当时的美国第一夫人到最近的多次交锋，克林顿还一贯就女权问题向中国施压。克林顿去年在推特发文称，在联合国妇女大会上发言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知羞耻，中国监禁了多名女权活动人士。克林顿的推文惹怒了中国的网民，中共党刊《环球时报》指责克林顿是蛊惑人心的政客。《环球时报》还说，克林顿已经变成了跟川普一样的大嘴巴。克林顿则回应说，如果中国认为捍卫妇女权益是政客蛊惑人心，那么他们就等着我继续蛊惑吧。中国官员鲜少评论美国的选举，因为他们觉得那样做会干涉美国的内政。相反，他们倾向于关注两国谋求共同利益的领域。李克强在记者会上说，尽管存在分歧，两国还是建立了多达100个交流和对话机制，双方都需要诚意管控好分歧。他说，
管控好分歧，我相信中美共同利益啊还会不断扩大，在这个过程当中，分歧点量会增加，但比例会下来。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北京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看看美国总统奥巴马所提名的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马利克·贾兰德来填补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上个月突然去世后留下的空缺。贾兰德他被普遍认为是一名中间派的法学家。不过呢，国会大厦正在酝酿一场政治风暴。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坚持将不会与奥巴马提名的大法官人选见面，或就提名进行投票。参议院共和党人说，奥巴马进入总统任职最后一年，应该让下一任总统来决定谁来填补最高法院的空缺。奥巴马总统将在明年1月卸任，他表示迅速选出一名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是他的宪法责任。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有义务对他的人选举行听证会。在最高法院空缺问题上的对决尤其引发争议，原因是一名新的大法官可能会打破最高法院的意识形态平衡，导致法院向自由派或者保守派倾斜。斯卡利亚去世之后，最高法院现在有8名大法官。那么奥巴马总统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现任联邦上诉法院法官麦瑞克·加兰德立即就成为共和党人控制下的参众两院两党争斗的焦点，对他的提名更别说对他的任命已经成为争议了。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就报道说，共和党人继续力争，表示应当由今年晚些时候即将选出的下届总统来挑选上个月去世的安东尼·斯卡利亚大法官的接班人。那么有关的争执呢，下面就请您收听鲍曼在国会山所做的这篇报道。
历时几个星期的悬念星期三终于落地，奥巴马总统提名首都华盛顿的巡回上诉法院首席法官麦瑞克·加兰德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I've selected a nominee who is
我挑选了一位被广泛认可的人选，他不仅是美国最犀利的法律界精英，而且在工作中正派、谦逊、诚实、公正和杰出。
这是除了您23年前答应嫁给我之外，我一生最大的荣耀。
加兰德被认为是温和派法官，他已经担任联邦法官将近20年。
忠实于宪法和法律是我职业生涯的基石，也是我18年来一直努力成为的那类法官的标志。人们信任我们的法官，相信他们会不偏不倚、不分党派地做出公正判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区别所在。
我只是要求参议院的共和党人能给他一次公平的听证。
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立即对这次提名做出反应。
我们的看法是，填补这个空缺要让人民说话。
绝大多数的共和党人都重申，他们拒绝考虑任期只有最后一年的奥巴马总统对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的任何提名。
参议院将对下任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的资格做出适当的考虑，不管这个人是谁。
但是民主党人则继续对共和党人施压。
我希望他们将履行自己的宪法义务，给奥巴马总统的人选一次会议、听证、投票的表决。
法律分析人士表示，加兰德不会使奥巴马的进步主义营垒兴奋起来，但是考虑到华盛顿的党派分歧，他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战略性的人选。
当你应对这种政治气候的时候，提出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人选很重要。对于法律界人士来说，提名他并不让人诧异。
长期以来，反对党总是寻求挫败总统的司法任命。加兰德预计将来到国会山，但是绝大多数的共和党参议员甚至拒绝和他会面。美国之音报办国会山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在3月16号举行了讨论，并且通过了敦促中国停止强行摘除良心犯器官的决议案。有关的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常晓在华盛顿的报道。
决议案的宗旨是对于一贯和可信的报道显示中国存在制度性的、国家认可的摘取良心犯器官的问题，美国国会表示关注。来自纽约州的恩格尔议员对这种做法进行了强烈谴责。他说
But non-consensual organ harvesting represents a gross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不是出于自愿的器官摘取，是对人权的严重践踏。如果这还不够的话，我们还听到有受害者因为宗教信仰而成为牺牲品，我们还听到过中国监狱因贩卖器官而获暴利。
And if Chinese prison camps reaping a profit from trafficking these organs.
决议说，自愿是器官捐赠的前提条件。由于服刑人无法自由表达意愿，因此摘取死刑犯器官违反了医学道德。决议说，虽然中国政府否认存在非自愿的死刑犯器官摘取，但是又不允许独立调查机构对中国的器官移植体系进行调查。决议还说，中国政府曾表示2015年1月1日起停止在器官移植中使用死刑犯器官，但是并未解决摘除良心犯器官的问题。纽约时报去年11月17日报道说，中国为了减少对囚犯器官的长期依赖，建立了全国性的公民捐赠系统，而且把囚犯重新归类为公民，中国官员就可以把他们纳入这个新的系统。该报道称，中国只是将摘取囚犯器官的做法换了个说法。有反对使用囚犯器官的人士称，这种做法无法知道捐赠是否真正出于自愿。人权组织的报告说，中国的良心犯中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因此他们在被监禁期间更容易由于器官移植而死亡或被处死。决议引用2006年的一项调查说，在2000年到2005年期间有41000多个器官移植，唯一可信的来源是法轮功学员。另外的一项调查显示，2006年到2008年有65000名法轮功人士由于器官移植而被处死。维吾尔等少数民族良心犯也是器官摘取的目标。 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前任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罗斯·雷提南提出的这项决议，敦促美国国务院在年度人权报告中对中国批准的对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良心犯进行器官摘取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并每年向国会报告禁止向涉及强制器官和人体组织移植的外国官员颁发美国签证的情况。他说
China's ghoulish organ harvesting has not stopped.
中国残忍的器官摘除没有停止，当中国官方的移植数据不符合证人证词和从事器官移植队伍人数的急剧增加的事实，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政权所说的是谎言和政治宣传。
Then the regime's claims for the lies and the propaganda that they indeed are.
长期关注法轮功的共和党众议员罗拉巴克说，这些强行摘取的器官也被卖到了美国。他说
And that is wrong for us to close our eyes to that, permitting our doctors to buy a kidney from some.
我们不应该漠视这一现象，不应该允许我们的医生从中国购买被监禁的法轮功学员的肾脏。我们不应该允许美国医生移植这样的器官。
It's wrong for us to permit a doctor here to transplant that organ.
因此，该决议提出要鼓励美国医务人员提高对中国不道德的器官移植行为的认识。2010年2月出版的《美国生物伦理学杂志》中的一篇叫做《中国移植之旅：移植双城记》的文章称，美国移植器官的极度短缺的情况使一些晚期患者到中国寻求器官移植的可能，这种行为被俗称为移植旅游。该委员会现任主席罗伊斯众议员说，该决议还呼吁美国医生对病人对移植旅游所造成的危害进行教育。这项决议目前在众议院获得了166位议员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常晓，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说，美国的海军应该经常到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礁12海里以内实行航行自由行动，并且随时做好出征的准备。不过呢，这个行动是需要得到政府决策人的批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3月15号召集海军最高领导人到国会山作证，就2017财政年度的海军预算听取证词。来自阿拉斯加州的参议员沙利文要求海军解释为什么不能更频繁地到中国在南中国海建造的争议岛礁12海里以内实施航行自由行动。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说，这项决定不是海军可以做出的。
我的建议是我们继续推动这项行动，我们也准备好在南中国海实施更多此类的航行自由行动。一旦决策人做好准备，我们海军也会做好准备。
美国国防政策决策人多次称，美军会到国际法所允许的任何地方去飞行、航行和运作。但是自从2013年以来，美军只公布了2次派军舰到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航行的行动。国会一些议员认为，美国海军依赖这类极不频繁的航行自由行动，将难以有效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霸权行为。上个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在五角大楼表示，美军必须更频繁、更多样化地实施此类的航行自由行动，同时也要做好准备，应对那里可能出现的风险。
在我的责任范围内，我们需要保持令人信服的战斗力，需要保持由志同道合的国家组成的网络，这一点很重要。
中国坚称在南中国海实施岛礁建设并部署适当的防卫设施属主权范围内事务，不容外界干涉，并誓言会保卫自己的领土领海。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日本跟中国在领土还有领海争端的争议上呢，导致双边的关系紧张。不过在于联合国维和行动等国际场合，中日两国的人员却保持着相当良好的工作关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日本和中国是经贸关系密切的邻国，可是东中国海岛屿主权争端和二战历史遗留问题长期困扰着两国的政治和外交关系。两国能否和平共处，关系到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和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宁。不过在日中外交关系冷漠和对抗的外表之下，隐藏着一份鲜为人知的相互尊重与合作精神。一组现在和曾经在联合国工作的日本学者和政府官员3月14号在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说，这种合作精神在中国和日本驻联合国工作人员身上充分体现了出来。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上沙永司曾经在联合国维和部队人力资源开发部门工作，跟来自中国的工作人员有过密切的接触。
我们大家都因为同样的理念和目光受到鼓舞，参与行动的中国和日本工作人员之间不存在所谓的怨恨。
前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正式参赞，现任大阪大学全球合作中心副教授敦贺和外也有同感。
至少在联合国，在维持和平事务委员会和安理会等许多场合，我们跟韩国跟中国关系非常好。
日本与中国在国际场合的良好工作关系不仅包括文职人员，也包括军方人员之间的互动。日本陆上自卫队上校须田道夫目前在联合国维和行动部非洲区担任高级军事联络员。他说，他跟那些在南苏丹参与维和行动的中国军人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主持讨论会的史汀生中心资深研究员陈吉游记说，中日两国军人之间的这种互动促进了双方之间的互信。
自卫队有时会跟中国维和部队人员肩并肩执行任务，据我了解，他们为了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实际上这成了帮助两国建立互信机制但未被广泛宣传的一项措施。
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日本国民普遍对中国不怀好感，中国民众也对日本持有类似看法。学者们认为，普通民众并不了解两国在联合国和许多其他领域的合作，许多人把注意力集中在领土主权争端等问题上。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拐卖儿童现象十分严重，但是一个在中国为失踪儿童寻亲的海外非政府组织却被当局定性为反华敌对势力。四名义工负责人被判刑入狱或者是被逮捕羁押。虽然该组织的反拐项目曾经为数十个中国家庭找到被拐的孩子，但现在呢，不得不暂停在国内开展这个公益项目。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经济记者方斌在纽约所做的报道。
姚成本名谭春生，是总部在纽约的中国女权组织的国内项目负责人，也是该组织四名近年被判刑或被起诉羁押的义工中首位获释的。星期二，他在纽约法拉盛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在中国女权和女权无疆界两个组织的帮助下离开中国，于1月22号经第三国抵达纽约。
去年6月18号因为宋小安离到上海总领事馆给他办签证时候，国宝把我抓了，然后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抓了我，判了1年10个月。出来以后根本没办法生活了，家门口都你到哪里都就去不了。我出来以后曾经连续三次给我刑事传讯，出来释放以后想抓我就抓我。
合肥法院的判决书称姚成是海外反华敌对势力在中国的代理人。姚成在中国从事反拐卖儿童工作8年，他说跟过去相比，现在人贩子拐卖手段更为隐蔽，他们甚至做期货。
那人贩子
啊，
他到农村看到一个妇女怀孕了，比如说这个孩子大概在市场上能卖4万块钱，他跟这个女的说，我先给你2万，到生出来的时候不管男女我再补你2万，然后这个女的收了2万块钱，然后到快生的时候，这个人贩子把她接到一个地方，把生出来，生出来以后这个女的回家，她把2万块钱拿着回去了。
中国自2005年以来一直在美国国务院年度世界人口贩卖报告上被列入观察名单。美国国务院2015年世界人口贩卖报告说，中国是成年男女和儿童被贩卖从事强制劳动和性奴隶的来源、目的地和中转站。姚成表示，中国大规模拐卖儿童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之时。他说，人贩子从云贵川等贫困地区把孩子卖到福建、广东沿海一带。到了90年代中，拐卖现象逐步蔓延全国，现在全国很多省都有被拐卖儿童家长成立的寻子联盟。姚成说，2009年深圳爆发了上千失踪儿童家长的抗议游行，中国公安部才选在2009年4月9号为全国打拐专项行动。但是姚成认为，中国公安当局并不真心打击拐卖儿童。他说，
我们提的很多好意见他不接受，比如说你人口普查的时候，你确实是把这登记起来，然后做个 DNA， 有一半孩子可以回家，这个不为过，不干。
为什么？
因为这些孩子都被这些公安洗白了，上户口了。中国人上户口必须要公安派出所，上面一查下来，老百姓一想是你干的嘛？你在派出所，你肯定收好处费了嘛？县市的户籍部门他都有责任。
星期二，姚成在中国女权主办的中国妇女儿童权益论坛上发言指出，中国实行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久不衰的拐卖儿童现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说，强制计划生育政策受害最深的是女孩，计生政策导致劳力不足，又催生了一些地方的童养媳现象。中国女权组织创办人张晶说，他们一直很低调地在中国做慈善和维护妇女儿童的工作，但是他说，
最近这两年呢，习近平政府哈越来越对这个 NGO 组织这种打压越来越厉害，我们做的工作是同样的工作，现在就被定性为敌对组织，我们的人又被抓起来，好几个主要的负责人都被抓起来，那么所以现在呢，那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有说把这些事情公开让大家知道，所以我们也只有就是从一些地下的然后转为公开的。
该组织做农村女婴救助项目的张玲于2013年7月因争取女儿安妮就学权而被刑拘，2014年9月被当局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刑3年6个月。另外两位义工是天理，本名陈启堂和苏昌兰，因为在网上支持香港战中，分别于2014年被刑拘，后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和起诉，法院已经3次延长审理期限，目前仍在羁押中。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今年中国的两会上，有一次的记者会上，有关于中国新闻法的问题呢，遭到了封杀。而且呢，中国新闻立法这个事情呢，似乎是成了一个敏感的词句。那么究竟详情如何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3月10日上午，美国侨报记者钟颖在12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新闻中心举办的记者会上，向在座官员抛出一个问题。他问道，中国的新闻法悬而未立多年，现在是否有时间表？如果没有，是为什么？这位记者还提到，今年初发生在甘肃武威3名记者被捕的事件，作为新闻从业者法律保障缺失的引证。出人意料的是，会议主持人没有正面回答问题，而是询问在场是否有西方主流媒体希望提问，之后宣布散会。从会议主持人对问题的态度看，中国酝酿已久的新闻法尚在墙角灰尘当中，离出台仍遥遥无期。不久前，中国外长王毅曾表扬《环球时报》一贯问题吸引力，环时总编胡锡进也因此呼吁各级领导能给予新力问题更多空间。 但在侨报记者的这个心理问题上，今年两会记者会主持人的做法显然是采取了同王毅截然不同的方式。先锋沙赞说，侨报记者口中的五位记者被捕案仍在调查中，今年早些时候甘肃有四名记者被捕，现在仍有兰州晨报记者张永生仍在押。张永生被指涉嫌四起敲诈勒索案，涉案款共计5000元。记者提问吃闭门羹的现象并不少见，但会议主持人在人大记者会这种实时直播的公开场合无视记者提问，仍引起不少传媒界人士的反感。这位主持人被一些海外媒体形容为官老爷做派，另有媒体认为他对侨报记者的无视是一种羞辱。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3月16日举行的记者会上批评了官老爷现象，他说，今年两会前我就要求国务院的部长要主动发声回答记者提问，不是有个部长通道吗？我跟他们说，你们可不能记者一发问就拱手一走了之，要把嘴巴张开直截了当地回答问题。两会召开前夕，全国政协新任发言人王国庆接受新华社专访时也表示，越是敏感的问题越要想办法说清楚，只要不影响国家安全和大局，一些问题为什么不能说？新闻立法影响国家安全和大局吗？在一些认为官媒必须信党的官员看，的确会如此。法律自身属性决定了它可以是一把双刃剑，新闻法一旦出台，不仅会约束新闻从业者，也会绑住新闻主管部门的手脚，使得党媒信党成为一句空话。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就批准成立新闻法起草小组，但历经波折至今悬而未立。人民日报老社长胡继伟和社科院新闻所孙旭培等领导的研究人员一直在朝这方面努力，但当局最后因89年风波而彻底将其束之高阁。陈云有一句话流传甚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他的辫子，钻他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曾参与起草新闻法的孙旭培2013年接受腾讯新闻中心编辑沈红采访时对陈云的话评论说，在文明国家，新闻出版自由是公民权利，不能从如何掌握育民之术的角度去看要还是不要。而且我认为一个政党当初用自由民主号召全国人民取得政权，就应该兑现承诺，这是起码的政治伦理。他还谈到，党内一些官员将自由理解为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种理解并不准确。实际上，即使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新闻自由也是在法律范围内行使自由，并不是绝对的自由。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对美国之音谈到新法的必要性时说，
如果有个新闻法的话，它至少能够为中国的新闻提供一些比较模糊的、比较有弹性的空间，有一点法律保障。如果没有的话，它就一个比较肆意妄为的根据党的命令或者根据宣传部的命令来调整。
虽然出台新闻法似乎是众望所归，但也有一些观点担心这会强加给媒体更多限制。历史学者张立凡曾对美国之音谈到，新闻法可能会像游行示威法一样变成限制新闻自由的法律。他说，现在盛行打击网络谣言、反对西方价值观这套东西，在这种氛围之下出台的法律很有可能是限制新闻自由的法律。但是陈永苗认为，
宁可是一个残暴的法律，也不要有个没有说没有法律的一个局面出现。
青年政治学院教授、新闻与传播系主任展江在网上撰文说，授权之后当然要考虑限权，有些传播行为会对社会产生危害，必须依法限制，如不得炮制虚假新闻和散布虚假信息，这主要由新闻法和民法中诽谤条款来规限，不得泄露国家机密、商业机密，不得侵犯个人隐私，这主要由新闻法和信息公开法、保密法、民商法中保密和保护隐私条款来规限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最近不断有中国体制内的媒体还有媒体从业者对中国网络主管部门严格限制新闻自由、限制公民言论自由的做法提出批评，而其中不乏新华社还有环球时报这样的信党媒体。有海外媒体甚至认为中共宣传系统最近出现出的乱象极不寻常，或许是体制内媒体对宣传系统特别是网管部门的集体反水。有关的探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上星期在中国三大官媒之一新华社工作的周芳发表的一份抨击中国网络主管部门的公开信吸引了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这是一系列中国体制内媒体人表达对当局限制新闻和言论自由不满事件的最新一例。周芳在这份公开信中举报媒体主管部门，特别是网络媒体管理部门长期存在玩忽职守、滥用公权、侵犯人权等严重的违宪违法行为。他写道，有关部门的违法行为已经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和舆论误导，严重威胁了国家的安全和稳定，极大的阻碍了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严重损害了执政党、政府和国家形象，损害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周芳自己表示，他目前在新华社做行政工作，此前他在对外部从事英文编译工作。2013年7月，他曾通过其博客曝光一位宣传口部级领导前往北京某会所参加人奶宴的事件而出名。据人民网2013年10月23号发布的消息，周芳因该事件受到新华社内部记过处分，同时12个月内不得升级加薪。实际上，像新华社这样的官媒，在历史上一直不乏敢言的记者。2001年从新华社退休的杨继绳曾是该社高级记者，先后担任《中国改革》《中国企业家》《方法》等多家杂志编委，继续评论写作。2003年起担任《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直到2015年7月在官方的压力下被迫离职。杨继绳最知名的著作是2008年出版的《墓碑》，该书记载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场导致中国3600万人死亡的大饥荒。这本书在中国大陆是禁书，但在国际上荣获多项殊荣。去年12月，杨继绳被哈佛大学尼曼学会授予莱昂斯新闻良知与正直奖。但他曾经工作过的新华社禁止这位75岁的媒体人赴美领奖。还有一位值得敬重的新华社记者名叫戴煌，戴煌今年2月刚刚离世，他生前曾担任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16岁入党，19岁加入新华社。1957年，他因提出反对中共党内特权被打成右派，长达21载，直到50岁时才被平反。他的代表作有《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等。2月21号，新华网转载了《新京报》对戴煌的长篇报道，称其年过八旬仍为访民奔波，对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有部分海外中文媒体对近期中国媒体和舆论中的一连串事件称为异象。总部在北京的海外媒体多维新闻3月14号的一篇报道说，中共宣传体系内最近曝光的诸多大案一反常态，令人摸不着头脑。总部在美国的中文媒体博讯新闻3月12号报道说，中共意识形态领域异象百出，原本极左的文宣系统纷纷呈现阵前倒戈，可能是推卸责任，旨在避免被高层整肃的命运。这两篇报道都提到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的微博。自今年2月以来，胡锡进有5条微博谈到言论自由问题，受到海内外舆论广泛关注。其中他在2月14号的一条微博颇受外界关注，那条微博说，中国还是应该多开放言路，鼓励宽容建设性批评，对非建设性批评也应该有一定承受力。多维新闻在标题为胡锡进举动异常，1月5次呼吁开放言路的文章中说，胡锡进2月份看似中规中矩但也按捺不住的微博言论，大约是感同身受。博讯新闻的报道则说，包括以极左著称的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也频繁表态，宣称支持开放言论。文章指出，这些异象背后大有原因，因为周芳是蔡明照的人，而胡锡进、蔡明照意识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意识形态部门不满，尤其是对中宣部帮倒忙的工作方式愤慨，可能要动手整治。然而这两篇报道均未提及胡锡进也曾在其微博中向党表示效忠的微博，以及他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微博。 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在写给尼曼学会评委会的获奖感言中，对记者职业做出了精辟的评价。他说，这是一个卑鄙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制造弥天大谎。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针砭时弊，揭露黑暗，鞭挞邪恶，为民请命。这是一个平庸的职业，回避矛盾，不问是非，明哲保身，甘当权势的喉舌。这是一个神圣的职业，胸怀天下，思虑千载，批评时政，监督政府，沟通社会，使媒体成为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权力。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中国党媒央视推出专题片指责美国人权，不过也有不少中国网友认为中国人权状况更糟糕，应该先审视自身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央视电视专题片《人权卫士的人权记录》于3月13日晚首播，通过对美国及世界其他各国媒体的报道集成，列举美国侵犯本国其他国人民人权的行径。专题片引用数据多来自美国官方调查、媒体报道和联合国报道。中国一些网友认为该片制作精良、内容详实，比朝鲜此前发布的纪录片《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美国人民》更有水准，也更易使人信服。3月10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丹麦等12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中国释放所有被囚禁的人权活动人士和律师。央视在此时发布专题片揭露美国人权问题，或许是对联合声明的一次反击。专题片发布次日，中国人权研究会顾问、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刘海年在国新办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指责美国将人权问题作为政治工具。他说，今年是人权理事会成立10周年，美国这次纠集少数国家提出声明挑起对抗，正是出于其国家利益和继续称霸世界的野心。美国将人权作为其外交工具，作为继续称霸世界使用的手段之一，是其外交战略上以攻为守的体现。3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12国人权联合声明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违反有关联大决议。他强调，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人权发展道路，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的需求出发，推进人权事业发展。此外，天网负责人黄奇对美国之音分析说，央视此时推出讲述美国人权状况的专题片，或许还有一个原因是缓和国内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他说，
当局主要是由于最近这些年来经济状况下滑，国内很多人达不到工薪，也没有基本的收入，他们必然采取这种抹黑的办法，就是告诉民众，就像以前所说的，这些国家的民众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实际状况和中国大陆，这也是，应当说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是最糟糕的，我们所知道的。
去年7月以来，中国至少有250名律师、律所人员和人权活动人士被警方拘留，或以带走和约谈的方式限制人身自由。今年3月4日，人权观察组织致信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呼吁人大否决或修改有违国内外人权保护的法律，包括国家安全法和刑事诉讼法等。政府官方制作播放的影视剧内容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各国外交关系。中共执政初期，美国对中国长期采取不承认政策。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中美两国改变政策，开始试探和接触。中国在那期间拍摄的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影片《不能忘却的伟大胜利》和被认为是反美宣传片的《较量无声》都遭受冷遇。而央视1996年制作的大型电视剧《抗美援朝》也在历经5年时间的拍摄后被禁播。据报道，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之际，许多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军人要求播放电视剧《抗美援朝》，被时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胡锦涛以避免影响上海世博会为由禁播。随后几年，中共高层主管外交的领导人也多次以抗美援朝的历史意义不合时宜为由拒绝播放该片。近几年，中美关系陷入紧张阶段， 两国在网络安全、南海等问题上不时出现摩擦。中国外长王毅3月8日对记者谈到，摩擦产生的根源还是美国总有一些人对中国抱有战略疑虑，担心中国会有一天取代美国。王毅建议美国更多的学习中国历史，了解中国思维，期望两国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国有一些网友对央视宣传片表示支持态度，广州网友王萨萨说，这样就对了，不要每次都是美国人说中国如何如何，然后中国就费心解释一通，然后这个过程不断的重复又重复，让没有到过中国的外国人慢慢以为中国就是人间地狱。网友江上漫步说，美国在全世界空袭、爆炸、入侵、占领、杀人无数，有什么资格跟中国谈人权？当然也有一些反对观点。黄奇对美国之音说，
央视这个节目实际上我想中共的官员们就可以做出回答。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那么多中共官员不管他们是那个出事儿以后，或者他们总是往那个美国跑，包括他们大量高级干部的子女都是往美国那个所谓的人权状况越来越恶化的国家跑去，而且不少官员自身还有这个美国的护照因此他们这种那个言行不一的说法只说明那个只说明他们的谎言。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台北的故宫博物院表示，该院文物是中华民国的资产，没有归还中国大陆的问题。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 TV 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冯明珠在立法院答询表示，台北故宫的文物不存在归还中国大陆的问题。
这个假设的议题根本没有的议题要讨论，那不用讨论嘛。中华民国它是属于中国立故宫博物院的所有典藏是属于中华民国。
冯明珠院长还说，国立故宫博物院成立于1925年，那个时候的大陆属于中华民国，相关文物在财政部都有登录。冯明珠还强调，他和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曾经几次会面，对方从来没有提过台北故宫文物归还的问题。台湾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星期三邀请故宫博物院院长报告业务概况并接受质询。在台湾主张和中国大陆统一的新党主席郁慕明日前在脸书表示，民进党总统还没上台就急着要遂行所谓的转型正义，说国民党党产这个是偷的，那个是抢的。郁慕明说，既然要清算斗争，就好好算这笔账。国民党从大陆运来的黄金，带来的人才，贡献台湾多少建设，还有故宫的国宝，要不要通通算一算，欠大陆人民的都先还清再说吧。民进党立委黄国书质询时表示，郁慕明的说法误解了转型正义，不仅令人不安，也必须谴责。
即便当时的文物是从大陆来台湾的啊，但是他已经在台湾落地生根了，那我们也尽力的尽到了文物保存的责任了啊。除非大陆那边有办法跟我们说这些文物是非法取得的，除非他打国际法庭，他举证说这个是非法取得。
黄国书委员还指出，他和冯明珠院长的看法一致，就是台北故宫的文物是中华民国的资产。台北故宫的文物曾经跨海到美国、法国以及日本等国家展出，不过借展的主要条件之一是这些国家必须签署司法免扣押条款。台北故宫和北京故宫从2009年展开交流，北京方面曾经商借文物赴台展出，不过台北方面从未有文物出借北京。台北故宫目前几乎成为中国游客赴台的必到景点，2014年的参观人数突破540万人，其中陆客占了51%。为了因应不断增加的访客，台北故宫正在研究一项扩建计划。国立故宫博物院成立于1925年，前身是北京紫禁城， 因为对日抗战及国共内战等因素，文物多次在中国各地迁移。1948年由中华民国政府运送到台湾，并于1965年在台北成立故宫博物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感谢您收听这节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待会儿见。